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然后我们继续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上师瑜伽的部分，然后有就是七请传承上师。这个里面呢，主要是一些龙清音体、龙清心髓的传承，因为我们讲大圆满传承。大圆满行那个前行就是化智仁波切的这个传承，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化智仁波切，就也就是普贤上师言教的作者本人，他的一个传记。我们修行就是化智仁波切的这个法本的话，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七请，就是作者本身和作者的这个传承上师，也就是因此而就是由于化智仁波切的这一条传承，然后我们获得这个法，法脉这个传承。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呢，就讲到作者本人。化智仁波切，他的全名就是化智鸠密曲吉王勃，鸠密是无为嘛，曲吉就是法，王勃就是自在，或者是这意思，就法自在，无为法自在这样的意思。一般都有一些比较长的名字。化智仁波切，化智就是花给喇嘛的一个，就是他被认为是就是另外一个法师的转世，因为那个他的名字有这个花这个词，然后就是花给变成花智，就是花给的这个，也就是花给这个出家人呢，他的再一次的这个转世这个意思。所以然后也化智仁波切也被认为是金美林巴尊者的羽翼的化身。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基于化智仁波切。以前那个有一个上师，他的名字叫智格鲁顿，智格鲁顿是多智钦寺的一个上师，在波士顿，以前他也在一些大学做客座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就是龙清心髓大圆满传承的一些上师，当然另外还有那个牛须牛须堪布江永多杰，牛叔堪布，有些叫牛叔仁波切，他写的一个叫大圆满蓝，蓝宝石的释环嘛，就是也是大圆满传承历代传承上师的一个介绍。所以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智格鲁顿，东都法王他的这个龙清心髓诸祖师传承的这本书。所以基本上我是根据这本书来跟大家就是讲解或者是介绍。所以化智仁波切被认为是金美林巴的就是化身，上一次我们说与金美林巴的身与意的转世，包括这个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多钦泽一西多杰，他是金美林巴的转世。另外一个就是江永钦泽王勃，被认为是那跟金美林巴的转世，所以生于一的这个转世，这三位大德。所以他是著作颇受欢迎，化智仁波切的，然后是很怎么讲，显密圆通的这些大学者、大成就者，一生呢过着比较谦卑非常简朴的这种隐修的生活。所以他也的风格就是说，在他的大部分的这些生命当中呢，就是云游各处，闭关修行，讲解佛法，去各个层次的人，不论就是达官贵人或者是普通的黎民百姓，各个层面的人他都一样去关怀，一样去就是传法给他们，收弟子。然后时常也在很多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预料的地方，化智仁波切突然出现。所以就是后来又做了很多时刻经文 就是有大藏经的十课经文，然后他好像把续藏经都对是有通读过三遍这样子，所以在一些寂静的地方呢，他有这样的就是完成在他的地上师的面前，他修了这个25次的这个龙清心髓，后来就是他这25次修行的这个精要呢，就是写成普贤上师言教大圆满前行这本书。所以大体上面他呢就是说说话直截了当，不会那些留各种各样的一些面子啊这样子，所以他每一句话都直指这种法性，直指教法，所以直指这种智慧和慈悲。所以华智仁波切以前出生的地方呢，就是现在的四川，现在属于四川，以前来讲的话就是属于康区的这个扎西卡这个地方。以前扎西卡这个地方有时候属于德国王的一种的管辖，有时候属于国洛的一部分，所以不同的年代里面他所这个地区所属的归属也不一样。早期有一段时间是属于国洛的一部分，应该是国洛的有一个王叫马子龙文，二兄马子龙文，就他的时代里面这些失去的地方都变成国洛的一部分，所以直到现在一些文字里面，或者是你让一些老一点的人去介绍的时候，他们会说啊，我是国洛扎奇卡这样子。因为划分神区啊，还有和新的一些年代跟国洛的很多这些渊源这些断了以后呢，现在扎奇卡这些地方既不太就是也不归属于德格，也不属于国洛，所以他们自己称为自己的叫扎奇卡。所以现在在海外或者是在国内也都听到他们是自成一个体系，自己管自己的一些概念，这种还是很强。所以这么一个地方算是属于深度的牧区，交通很多地方都离各个城市都18000里，对，不能说就是意思说远的意思了，不是真正的18000里，当然大家了解，但意思是他对交通比较闭塞的地方，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讲，当然那时候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起码也不存在太多这个交通闭塞不闭塞的太多，以前的闭塞就是天然的这些悬崖峭壁，山石陡的地方，峡谷特别多的话算是比较不方便的交通的地方，其他的越宽阔越平坦的地方都是交通方便的地方。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这类的城市啊你需要去啊，有一些地方去买卖一年的一些物资，那也是春夏或者秋天或者春天走一趟两趟，一年当中呢就是买一些，有些人买一些生活用具，包括像盐啊，可能有些盐商，有些买碗啊针啊针线，有一些铁具，铁器啊，包括就是牧人用的一些东西，有时候他们会买一些就是米面啊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拼子呀，然后装一些东西，所以基本上当时就是所有的生活都是做自给自足，还是自给自足这个意思，大概没有太多有必要说跑到很远的地方很多次，而且路也不方便，所以有些人朝圣的时候顺便呢经过一些地方，然后真特别需要，有一些那个像怎么讲呢，那个叫就是有一种就是你如果要缝制皮革的时候用的一种的刺的东西，就是回钩像鱼钩一样的那些东西，有些人自己会做，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是也需要买的。所以过去的时候有一些区域像以前的松潘啊、拉布楞斯啊那边的康定啊、玉树的杰古都像四川的阿坝呀，很多地方都是这种稍微有一些商业来来去去的，农区的人卖粮食给牧区的人，牧区的人卖酥油和其他的一些就是皮啊什么之类的给这个农区的人，所以农牧之间有一种贸易，然后商人把一些内地的瓷器包括金德镇的瓷器啊 还有一些绸缎呢、啊、嗯，还有一些就是甚至都有一些这种饼子呀，嗯，就是烫圆弄的那个圆饼，一箱一箱的就是运来卖。当然有这种以前装饰的这些东西，珊瑚啊、绿松石呀、黄金呢、银元，很多东西，如果有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地方可以就是相互做交易啊，有人牧人把一些马匹啊，或者是有这些卖给这个农区把一些骡子呀，其他的包括像牛背上放的牛鞍啊，马背上面放的一些，有人会做这些，到时候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各自的手工艺品嘛，就是全部就是有一种交易。所以不论如何，就华智仁波切，我们说着说着又说偏了啊、在的地方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平静，有时候是打的原始森林，有些是去一些怎么讲呢，传统以来就是佛法的教导不是那么深入的一些地方，然后但是人很诚恳，你教他们佛法他们是真正的愿意去做，很有信心，这样的一些地方来修行，就是教法。所以华智仁波切据说就是现在按照这种公历来算的话，就是19世纪1808年出生，于是失去这个地方。列子公嘛是他的，应该是他的世祖，然后父亲的世祖叫加托，然后他出生以后5天的时候，据说是能够清晰的听到他念这个六字大明咒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特别的这些种子字，他的舌头上啊有这样子，像他被这个多了。你就没搞懂这个法师呢，认定他是花儿给三丹喷凑的转世，所以刚才我们说花儿给三丹喷凑，他的转世就被称为华智，所以这个，然后后来有多智谦，就是第一是多智谦跟踪研判他，就是赐名给华智仁波切，就是如今你就没去见王博。我坚决没求见王博，这个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名字，所以也祝福他就是发愿这些修行弄心心髓的这个传承。所以华智仁波切被这个认定转世以后，就是前一世的这个花儿给的这个侍者，侄子呢，就是把他带到了原来的这个花儿给老长，就是前一世的住的这个居所啊，就是法师住的居所。所以他跟着这个认定他的这个法师都兰静美高僧，还有静美国恰，还有就是江潘太医，加持江潘太医，这些都是加持江潘太医，是现在这个大圆满寺那边有一个坐禅歇的僧哈，这边这个佛学院的创建者，孙南花给。其他的还有就是跟这些一些上师呢，就是学习，还有跟着学习先密的这些教法，但是华智仁波切的根本上师就是就米加瑞纽克，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如来牙尊者，这个也是金米林巴的亲传弟子，和这个多智根桑相盘，他们都是一个上师金米林巴的弟子。然后他的第二个上师就是多钦泽，多钦泽仁波切，之前我们讲了他是一个瑜伽士，有点像怎么讲呢，风行狂慧这样的一些修行的人，所以在一些隐蔽的地方呢常常这样子，是这么一个所以他从这个经历加瑞涅果或者如来牙尊者这边呢，就是领受这种所有的这些大圆满，以及从基础的修学一直到大圆满的这些一切的就是法要，尤其是龙清音体的这种教导呢，就是他接收和实修了25轮，所以依照这个呢开示呢，就是他写的这个普贤上师演讲，这个我们多次说过，就是普贤上师就指的是他的上师如来牙尊者，然后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更经典的例子，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多钦泽仁波切，他的上师给予他直指心性的这个教法。所以这个故事呢，当然就是讲到花枝仁波切的时候，可能以前大家听过很多次或者几次个别次，但是我们还是再讲一下。就是有一天呢，就是多钦泽突然出现在这个花枝仁波切的帐篷外面，然后就是说我画给就是会他就这样，你有胆的话你就出来。然后花枝仁波切当然就是比较恭敬的这种就是姿态啊，出来了。一出来的时候，多钦泽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摔到地上，还就是拽在地上拖的。那这时候花枝仁波切闻到多钦泽的嘴里面的满嘴酒气，然后心里面就想，哦，佛陀以前开示过酒的很多过失，连他这样的大成就者喝酒也会如此这种醉意啊，醉醺醺这样。然后就在出现这些动念的瞬间呢，就是钦泽呢松开他的手，然后说，你这个老狗啊，你怎么会有这些迂腐的这些念头，恶的分别念，如此恶的这些分别念，然后就是你这个老狗切根，然后往他脸上吐了一头口水，然后用侮辱性的这种小拇指指到他的脸，然后就是离开了，就是把他拽到地上，然后吐口水，然后骂这个名字。走了以后，就是甩开了以后，花枝仁波切立刻醒悟过来了，就说，哦，这个是应该是多钦泽仁波切用密信的方式在超凡的这些行为来让我指示这种心性本来的这种觉醒。然后花枝仁波切就是说，当这种突然的这种就是觉得是一种过失，到了解这个应该是给予知识一种教法，这种强烈的一种的碰撞和转变的当下，就是自然让自己就是觉得好像心生某一种的愧意，就是惭愧的心，觉得就是如果就是多钦泽仁波切对上他的这种神通啊，各个就是能够直接了解他的心意啊，能了解他的之间解读他的内心，然后就是这些上面产生恭敬心，而去对自己产生的这种分别念产生愧疚之心，然后他马上坐下来然后坐起，然后安住在这个心性当中的时候，他突然就是本性安住在自己的本来的这种觉醒当中，明朗，然后如虚空一般的智慧呢，现前本质这个意思。所以说，后来华智仁波切就是说，如来有尊者从他获得的这个教法呢，让他开启了如黎明般的证悟。就是然后，那个多钦泽仁波切他呢，就是给予他像太阳出来的这个日出一般的这个清澈了然，这些证悟更加的就是增上这个意思。然后后来他以自己以老狗的这个名字来命名自己，说这是他给予他的加持命名。所以从花枝仁波切大概2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他的管家去世。所以之后呢，他没有继续住在寺庙和这些怎么讲呢就是这些上师的宫殿当中，而是云游各处。所以也从这个之前说的那个昭清西日桑哈，他的创建者叫智江班，他也从那边获得龙清这个四品新低的这个传承，然后也在祖清寺附近的一些地方呢做闭关长期修行。所以后来听说这个很有了不起的这个安多的瑜伽师，就是叫个凑这张桌，他的这个非常就是敬仰这位大德，所以华智仁波切从康区出发，准备路径这个果洛以后，去这个热贡那边去拜访这个夏普尔凑智郎主。 他到国洛附近的时候呢，就是国洛的一些地方的时候，他听说这个小鬼草主上主已经圆寂了，圆寂不久，所以听到这个一些悲伤的消息，所以他后来呢就是在继续在就是部落的一些地方啊，就是修行，就是传法之类的啊，开始后来所以就是说华智仁波切主持一些法会啊，这样子。然后特别尤其是国洛的一些地方和色达附近的一些地方，像洛克那边，就是现在的多智钦寺那个附近，也应该是国洛斑马地区。然后马尔科有六个大的山谷啊，慢慢慢慢的，温老桑这一直说这种一个山谷有延伸的六个大的这种山谷，这个这些地方以前一些去过，所以这些地方呢传讲很多入行论的教法，激励人们修行这个就是念诵六字大明咒，修持入行论，然后改变很多世俗当中的一些陋习，包括狩猎呀，或者是杀生啊，这些偷盗啊，所以就很多当时据说华智仁波切时代呢，很多地方的人都就是背诵这个入行论，说好像是甚至就好像是说把佛法带进了家家户户的这种修行里面，所以这个不仅仅是出家人，在家的这些人，尤其华智仁波切云游当中，就是各处聚会，然后给他们传法传示要诀这样子。后来也去这个修琼和这边的寺庙，然后说在这个一些地方呢，就是华智仁波切诵读了这个单珠儿，应该有200多部吧，因为很勤奋的缘故呢，他通读了三遍，诵读了这个单珠儿三遍，这样子。然后后来在像国洛的一些地方森林里面呢，他住在这些地方，然后在一些森林当中的人迹罕至的一些平原当中，那森林当中的一块平原上面，然后没有太多的就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来往嘛，主要是，所以他的这个弟子纽西隆斗，他们两位那就是纽西隆斗一直他28年的这个弟子，然后跟他在这个阿尔森林这些地方呢，就是住6个月，为期6个月，然后依靠很少的微薄的这个饮食食物，主要是所以华智仁波切除了基本佛法的书生物常物，身上有一个遮体的衣服，然后中午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相聚在一起吃一点糌粑，然后把糌粑的口袋呢再一次拴到这个就是树上啊，然后华智仁波切呢就是吃完中午饭以后会给他的弟子讲几句寄诵，就是华入行论的寄诵，之后呢华智仁波切呢就是身披这个白色的衣服，手持这个木杖，就拐杖，然后引入这个森林当中，然后在这边修行，然后禅坐，到第二天的时候试图再一次会面，重复这种就是简单的食物这样子。他是修行非常认真的上师，华智仁波切也讲述这些，有很多人慕名而来，所以即便他躲在一些就是森林里面很寂静的森林里面修行，但是几个月数月以后有人知道，然后传开了以后也有人找他，就是求法呀，或者是解决世间的一些这些问题之类的。所以华智仁波切呢就是讲授这个心性休息还有功德藏这些，所以让他们就是弟子们在森林里面观修这些教法。所以以前在森林里面没有太多吃的喝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个煮的茶呢就是煮一次水，然后这个茶叶不多嘛，然后再煮一次，因为那些都是比较粗糙的那种茶叶，比较根啊，这些都是叶子很粗糙很大的，但是就是煮了一遍第二遍基本上没有太多味道，然后第三遍更没有，但是他们会把 就是节省茶，没有太多茶嘛，所以师徒二人呢用茶的时候，就这叫三生茶，煮一次的时候比较浓，这个是说微妙化生，再淡了一点以后，就是茶煮到无息爆生，然后茶到肺没有味的时候呢，就是到空性这种的发生。所以华智仁波切就是非常过得很简朴的这种生活，对于一切简单的保持满足这样子。和同时好像他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好像是有财富有惬意的人呢，也不会像他这样满足于好像他完全是丰衣足食，好像居所华贵，或者是这样的和他住在森林里面有一样的这种的体受，或者是一样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因为华智仁波切本身离于这些世俗的种种的这些财产啊衣食啊这些的束缚，所以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就是丰衣足食，住室居所这些舒适就是希望被赞叹或者是赞叹名闻利养之类的话，就会变成就是修道上面的一种的障碍，或者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写以前很有名嘛，这个好像有很多种的翻译的版本，但是说喜欢受就是受苦就是好过就是就是喜欢受苦不喜欢快乐嘛，因为快乐会点燃这种欲望的这种无毒欲望的就是点燃无毒欲望，然后受苦的时候可以消去过去的这些恶业，烧尽过去的业，然后苦难是上师赐的恩赐的这种修道上的这种怎么讲呢顺缘，逆增上缘，喜欢受到批评而不喜欢受到赞美，受到赞美的时候我慢膨胀增上的这种因缘，而批判的时候能够揭露自己的过失所以就是变成修行嘛，变得谦卑，然后喜欢贫穷而不喜欢富裕富裕的招来很多这些更多的这些担忧更多的这些来委员，贫穷的时候呢在这个上面呢对佛法升起信心，然后能够不迷于财，不这样子可以成为修行的成就的因。所以他后来呢也在这其他的一些寺庙，不分宗派的一些包括觉囊的一些寺庙里面来讲这个弥勒无论当中的这个宝性论。然后也遇到就是格鲁派的这些大学者格西茨城南街所以他们这些格西呢对华智仁波切的才学修行都非常赞叹所以在萨迦巴这样的时候呢他也传了这些一整套的隆庆心髓的传承和灌顶在做特别是在国洛的时候呢以前也有这些盗贼啊或者是狩猎的人他教他们就是如何就是修行放弃这一类的生活，所以他在现在的我看以前国洛有个黑格拉那边的有个寺庙嘛，那附近是他曾经有一个大藏经的这个石刻大藏经，所以后来文革的时候好像拆了以后建旁边的一些马路呀球桥啊这样，现在能看到那些破碎的这些怎么讲呢经文，就石刻经文在上面所以后来呢就华智仁波切听说就是多亲自从康区呢回到这个国洛，然后去念波也是在这个深山的地方，他去路上呢就是走了好多天的路，就是去拜访这个多钦泽，华智仁波切请多钦泽呢给予他隆庆心髓的这些法门里面的喀阙大佛母的这个灌顶，也是最究竟的一些法，所以多钦泽的时候本来我对这个法呢保密了很多年，现在我把它传给你，所以很欢喜的就是和颜悦色，就是把这些法传给他，而且做了很多收集所以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获智仁波切能够活到80岁然后之后他们就是多钦泽还有多智 第二世应该是杜志谦第二世和华珠仁波切的一起做燕供，他们就是将转世，他们将转世为这个兄弟的某一种因缘来度众生，这样子的一些缘起。所以在多库这个地方呢，继续华珠仁波切之后就继续传这个入信论。所以大概就在这些地方就是住了十多年，十年左右这样子。然后之后呢，华珠仁波切回到这个大圆满寺左迁寺，然后在那边呢就是有新建的这个锡勒桑喀佛学院，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教授这个入信论啊、现观庄严论啊，还给麦潘仁波切以前也传过这个入信论的一部分。然后像那个入中论啊、大乘经庄严论、居舍论、环华王秘密藏序、功德宗、三藏律仪论等这些。所以他在喀陀寺又就是说朝圣喀陀寺并传授这个入信论这样子。所以之后呢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市区，就是大乞卡那边隐修，在江马隐修院，就是江马法音这些地方来修行。所以是华珠仁波切的生命的一些后面的最后的一些部分，在他的上师的这个以前就没教育你过如来亚尊者的这些法座，就是所在的这个是扎加寺，在这边这个寺庙现在还是就是在扎加宫吧，在这边建有这个如来亚尊者的舍利塔，然后扎加寺就开创就是一年一度的为期三个月的入信论的这些讲修法会。所以阿弥陀佛无量一周的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的这种极乐世界的修法法会。所以华珠仁波切呢就是经常在这边呢就唱诵念诵修行这样子，常常念诵说，就是愿此生生生世世我们都不遇到这种恶有的影响，愿此后生生世世我们都不损害他人一丝一毫，愿此生生生世世我们都与佛法甘露不相分离，有这种经常发这样的一些愿。然后就是他也发愿跟他结缘的何人得到就是他的法门见闻想乃至言及华智仁波切，愿他们呢能够就是关闭恶趣的门，愿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往生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净土。所以以前我们祈祷华智仁波切的时候说，外现即天佛子心，内这个夏若娃尊者夏娃热子，内心在夏娃热密是观世音菩萨，所以它是一种观音菩萨的化现，所以他一生当中的很多教法也跟观世音菩萨有关系。所以之后呢在市区这个地方现在都有一个很有名好像变成一些旅游的地方，就华智仁波切的这个玛尼石墙，六字大明咒的这个石墙有很长很壮观。所以这个他把所有的这些哪怕是别人供养他的一头酥油什么都贡献给他们的这些石匠，作为这个他们就是在那边帮忙，有些是发心嘛，很多的应该都是自己发心，但是也有一些有生活上的补助啊，发一些钱啊，发一些这些。所以华智仁波切呢把这些都就是奉献给这个石金墙的这个功德上面。然后华智仁波切呢也教授像大圆满的这些立断啊、顿超这些不共的修行，给他的这些弟子，像丹增罗布，上一次我们在讲就是那个我们讲瞻结论的时候我有讲嘛，这个丹增罗布，丹增罗布应用他的一些观点。所以丹增罗布他就是说，以前我对大圆满的境界呢有一点了知，但现在在这个张曼龙这个地方呢我获得了彻底的了悟，所以华智仁波切传于他这个所以华智仁波切就是 传这个极乐愿文啊，玛尼文集这些光弘这些传承法要。所以华智仁波切也开始积蓄一些食物这样子，但是大概他积的食物只是够七天左右的食物，他不就是积蓄更多的食物，不接受这些供养，他就是意思是他接受的这些供养全部都转赠给这些食客经文啊，或者是有时候就是留在原地。有些人看到一些贫苦的人，他就是把这些他带别人给他的供养呢，就是给其他的人。所以这么一个上师，所以有大悲心，真实不虚的大悲心。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呵斥这些弟子，这些有毫不掩饰对于其他人的一些过失，直接破斥这样的一个上司。大概78岁的时候，他从华智仁波切从他的出生地过这个地方，然后回到原来的他的出生地的地方，之前在这个扎加寺，然后再回到市区的以前他出生的地方。80岁时候就是1887年，这时候呢就是4月30，华智仁波切呢身体呢就是微和，然后18日左右的时候，他就是让像往常一样饮茶早点这样子，茶饮中午时候呢就是他赤身裸体接金刚加趺坐，双手置于膝盖上面，膝盖上然后堪布更换他在场就试图给他穿上衣服，但是他没有反应。过一会儿华智仁波切就是双眼凝视虚空，弹指间就是双手定结印，他的心已经融入了这种法界清净当中。所以华智仁波切没有留下什么之前的这些很多财物啊，这样就是以出家人的这种三衣，一个这个钵，黄色的袈裟，然后下裙，然后够十天吃的左右的粮食，然后一套这个无著菩萨的无论弥勒无论，然后一本入心论，他常常读的，还有像文殊礼赞啊之类，还有就是说没有来得及送过去这个他刻的石金墙的那边的五枚硬币和一些哈达，这是他所有留下来的内容。所以他的弟子像第三世罗智金你就没当兵忘了你吗当兵你吗，他就是也是华智仁波切的弟子嘛，他就是形容华智仁波切，他说华智仁波切呢从没有显现出丝毫的这种卖弄学问呢，总是以非常适合的文法的这种文法者的理解能力，根据文法者的理解能力有目的来就是传适合的法。所以如果你加以这种分析，你会发现他所讲的法呢就是逻辑严谨，意义深广，甚至最愚钝的人也可以理解其文词文句哦。然后因为他的这种就是文体呢简而深或者是简而这种意义这种丰厚丰怎么讲这样子，意义很直接易于了解然后就是长短适中，然后主题紧扣着主题，悦耳动听，悦耳美妙，然后就整个诗句一样读下来的话很押韵之类的然后回味这种你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很能够就是怎么讲呢表达这个深意。华智仁波切呢就是令人就是升起一种恭敬庄严这样子，他的本身就是有令人生畏然后因为庄严的这种的相不掺杂这种丝毫的这些贪嗔这样子，善于就是听就是对于能够听这些法华智仁波切的教法的人来讲他总是透露直接或间接的这些教诫充满了他的言语当中。 他的人品呢像黄金一样，就是真实不虚，就是纯金一样真实不虚。他待人平等，不会故意的去奉承某一个人，或者是在背后重伤某一个人，并不矫揉造作。所有的人，不论是高低社会阶层不同的、贫富不同的、这些学问不同的这些人呢，就是一致的就是恭敬这位真正的这种上师。他不会偏袒这个身居高位的人，或者是这些，他对普通的人就是没有任何轻视，或者是社会地位不高的人呢，一样一视同仁。所以不论是哪一个人做了任何事，机会就会需要揭露的，他会直接揭露，就是这样子，不会就是碍于面子这样子。那些追求解脱的人呢，就是他给予赞叹和鼓励。当然他看起来，这个像之前他讲的，就是看起来很难侍候，不管你离他有多近，也发现不了他有一丝的不诚实，或者犹豫不决、不稳重的为善。然后对朋友呢，就是善始善终，坦然易于相处，就是这样子。所以对一件事情的结果呢，不论好坏，他都能够有堪忍和这种忍耐力、耐心。他对于就是华智仁波切弟子从他那边要离开的时候，觉得都很困难，不想离开嘛。然后他就是华智仁波切这样子，很怎么讲呢？真诚和待人真诚，然后学识渊博这样。所以他一生当中呢，就是一种隐修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他都是这种利乐、解脱的这种缘，真正的一个菩萨。所以以前藏地有一种说法，西沙湖南的乌南卡卡，就意思说，黄金在土地当中，但是光亮映照这个虚空。所以华智仁波切就是藏得越深，但是他的显的这些光呢，就是照遍这个虚空这样子。就是你深入观察他的时候，对越来越发现他的纯洁，对他越有这种具足信心。所以以前堪布根华尔就是他的弟子，写到说文殊正是明镜，加华尔参觉，就是文殊真实明经和入信论是华智仁波切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一生随时带的，又觉得很重要的一些，怎么讲呢？对于学者很重要的，或者的一些这些书籍呢，他并不会有这些书，他主要一生带着就是文殊真实明经还有入信论的法本。他对于其他宗派呢，只是有平等的心，他也讲传这个显宗、密宗，这些法药，唤起很多弟子的这种证悟，他不会做这个只有在极少的场合下，就是在给予灌顶，或者做很这种法会，他主要是着重于这种讲法上面。华智仁波切呢，就是不分宗派，就是讲编著或者就讲著修这个，一般他没有听说他有跟其他有很多辩论，这个没听说。然后他也做了一个寄送，其中一个说无名精通开显萨迦，开显萨班尊，萨迦班智达就是无名通晓，显密善说支援宗喀巴，对宗喀巴就是萨迦派、格鲁派的这些祖师们的一赞叹，一切佛法之主龙钦巴对尼玛派的赞叹，学于三大文殊我丁里，所以他对其他的这些宗派一样，就是恭敬顶尊敬尊崇。其他宗派的人呢，都常常引用华智仁波切的很多教法的文词，引用他的句子，这样子都是华智仁波切的，像千心这些都是各个宗派推崇的一个法语。所以很多有一些就是富贵的人，有富于权势的人，有名的人，有忠心高贵的这样的一些所谓这样的一些人呢，就是围着这个追随，就是身穿很多华丽的这些衣饰锦缎，这样就是这样子。华智仁波切呢，他就是一穿着这个破旧的这些布衣， 然后云游各处，然后而且是个新角僧这样。所以桃花周润波的谦卑呢，让很多的这些出入豪华的这些，就是意思说身居这些好显贵这一类的，很多人都很不好意思。他的有一些弟子都因为受他的感召呢，就是生活变得简朴啊，不会有很多排场啊，有很多这些铺张浪费，不会就是标法标过分了这样子的一些做法。所以桃花周润波的作品呢有六涵，其中包括大圆满、虚部、进步，还有就是像演讲诗歌呀，这些剧本呢，这些都有。所以我们熟悉的像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些即道果，前中后即道果的这些修行，那还有像以前智者，你看有一个就是跟一个少年的对话，这个好像我们这个佛堂也有这本书。然后千行这个是最大家就是平时最多的最有名的。还有就是脊椎就是追击三要这个法，还有就是相关庄严论的示论呢，然后就是或者仁波切修行的一些手册呀，还有就是往生西方极乐的愿文呢，所以一些变成一些日常的诵课，是很多人喜欢读读诵诸心论，喜欢读祈愿文、往生极乐祈愿文，然后也把这个幻化王这些秘密藏序呢变成这些很多寺庙的这些必修的这些课程。所以华智仁波切是这样的一个，他的这个转世呢是东珠法王的这个儿子，一个叫南堪敬敏。所以这以上呢就是基本上是华智仁波切的一个就是简单的外在的这种的传记，然后希望大家有所体会和升起一些恭敬随喜之心。然后今天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另外说一下，就是因为上一节课里面我就是上个星期没有把这个部分传讲，然后我们可能因为祖师传承上师的这个内容呢特别多，但是基于他不知就是每一个部分呢只是提到大概的，因为可能很多人也很知道很多，但是一些还有很多上师很重要的一些上师，但是因为他怎么讲呢？我们是稍稍往就是七道的时候有一个概念，所以讲了一些上师的一些传记，但不是整个本身课程不是在讲传记，是在讲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所以我们明天开始呢就是回到这个就是大圆满前行的部分的正文的部分。所以我们继续就是顺着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继续往下讲。传承上师的这个呢就是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穿插着做一些之后的一些介绍，但是在目前为止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些传承的上师，直到因为这一直到作者为止的之前的就我们就讲到这个，之后的呢就是以后大家有机会自己了解。然后就到这里，吉祥如意，扎西德喽。